但以理书第九号第一群天使的信息。
但以理书第一章代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约雅敬在象征上表明，这里所指的是第一位天使信息得着能力，而不是其在末时的到来。众先知所指认的是调查审判的末后的日子，因此这一章所代表的是2001年9月11日那时对144,000人的考验过程开始。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中，这一过程被表述为一个洁净的过程，有一位使者预备道路，使那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那位预备道路的使者也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同样是一项考验，是洁净过程的一部分。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里，144,000人被象征为立位的子孙，立位的子孙代表那些在金牛犊象征兽像的叛乱中站在使者摩西一边的人。
通过兽的像的考验是关于构成洁净过程的三项考验中第二项的另一个圣经例证。
立位的子孙必须在受印记之前通过那项考验。
以西结书第8、9章有关盖印的记载，是对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洁净过程的又一说明。
第八章中，耶路撒冷那些最终向太阳下拜的人，代表老底嘉时期复临运动的四代。第九章中，受印的人为在耶路撒冷中所发生的可憎之事叹息哭号。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教会。
三天使的信息也是洁净过程的一个写照。
这三条信息代表一个三阶段的考验过程，并且要求立位的子孙必须通过第一道考验才能参与第二道考验。第三道考验则是另一种类型的考验，因为它用来鉴别立位的子孙是否已经成功通过前两道考验，这是一个预言性的试金石。第一道考验是饮食方面的考验，在属灵意义上，因为是否通过取决于立位的子孙是否接受圣灵借着以利亚那位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所赐的信息。
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强调了这信息的严肃性，他特意指出那以约翰为代表的人间使者传给众教会的信息是由加百列交给他的，而加百列是从基督领受的，基督又是从父领受的。以利亚的信息带有神圣的权柄，拒绝约翰、以利亚或在旷野呼喊的声音的信息就是拒绝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二个考验是一个视觉性的考验，因为一旦立位人吃下了以利亚的信息，那信息原本在那位降下以他的荣耀照亮大地的天使手中，他们就接受了使他们能够正确辨明时代征兆的圣经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使立位人认识到这些时代的征兆正在表明在美国政教正走向联合，从而应验兽像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时代的征兆被置于神圣改革路线的脉络之中时，他们就是阿尔法与欧米伽的精髓。起初说明结局，神圣的改革路线指出神的子民必须尽其所能配合预备自己领受神印记的工作。
所以我亲爱的，你们既一向顺服，不但在我同在的时候，如今我不在的时候就更要顺服，就当怀着恐惧战惊成就你们自己的救恩，因为使你们立志并实行的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纯洁无瑕，作为神的儿女毫无可责备。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你们在其中好像明光照耀于世。腓立比书22:15。
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共四人，代表全世界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他们认定2001年9月11日是启示录第18章天使降临的标志，并选择领受那位天使手中的隐藏的玛纳而食用。那要吃的隐藏的玛纳，正如使徒保罗刚才所引述的，代表神及隐藏的玛纳，他在他的子民里面运行，使他们去行他的旨意，并成就他所喜悦的事。保罗代表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拒绝他的信息就是死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代表那些选择吃隐藏的玛纳的人，
其中有犹大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了名字，给但以理起名叫伯提沙撒， 给哈拿尼亚起名叫沙德拉，给米沙利起名叫米煞，给亚撒利亚起名叫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所赐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因此他请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书16-8。
但以理决意要吃那在2001年9月11日从天上降下来的信息，并且拒绝那被表示为巴比伦的饮食和饮料的信息。亚施皮拿已经选定哪些犹大俘虏应被带到王前。
王对太监长亚施皮拿说，要从以色列人中、王室后裔和贵族中带来一些人，这些少年人须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晓各样智慧，精通知识，通达学问，且有能力在王宫侍立，并且可以教他们加勒底人的学问和语言。但以理书1:4-5。
如果我们遵循启示录1:1所揭示的传达次序，尼布甲尼撒曾吩咐亚斯皮拿挑选那些应验了以赛亚向西西家所宣告的预言的少年人。亚斯皮拿领受这则信息，随后转交给太监长米勒撒。尼布甲尼撒代表天父，亚斯皮拿代表基督，米勒撒代表加百列。在把但以理带到王前之前，亚斯皮拿已经知道该挑选哪些少年人，也知道但以理会在饮食上做出正确的决定。
真是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宠与怜爱。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指定了你们的饮食，恐怕他看见你们的面容比与你们同类的少年人更差，这样你们就使我在王面前连头都保不住。但以理书1:9-10。
米尔萨在此指出了三天使信息的第一步，第一步就是敬畏上帝，这一点以米尔萨惧怕尼布甲尼撒为例加以说明。此前在这些文章中已经表明，希伯来语中真理一词是将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13和最后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用以代表三天使信息的三步考验过程。由此也借着多方见证确立，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包含了三天使信息所代表的三项考验的全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认定为永远的福音，表明他是从亚当的日子直到基督再来都是同一福音。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6-7。
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第一步是敬畏上帝，第二步是将荣耀归给他，第三步是他审判的时候来临。就另外两位天使的信息而言，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敬畏上帝，随后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宣告巴比伦倾倒了。无论是在第一位天使的米勒派运动中，还是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离开巴比伦的呼召都是圣灵浇灌的彰显得以实现之处。在那段时期，无论被称为半夜呼声、大呼喊或晚语，那些宣讲这信息的人都荣耀上帝。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正是上帝得荣耀之处，并且那段时期导向一个时间点，调查审判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开始，或者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中对巴比伦大淫妇的审判发生。
米勒撒的惧怕代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并开始了为期10天的饮食试验，数字10也象征一次考验。米勒撒表示惧怕王，同样但以理敬畏上帝胜过敬畏王，并立志不以巴比伦的饮食玷污自己，对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者的试验持续3年，因此代表三位天使信息的三个步骤。
王给他们规定每日所用的御膳和他所饮的酒，这样养育他们3年，期满之后使他们可以站在王面前。但以理书1:5。
但以理书1代表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强化，并在那里标志着饮食考验的开始。在米勒派的历史中，这一点以吃小书卷来代表。对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之士的考验期，在那3年之初的10天里就完成了。10象征着一个试验的过程，这在古代以色列的经历中也有所体现。他们拒绝了由约书亚和加勒的信息所代表的第10次试验，这也体现在士美拿教会受逼迫的时期。
你将要受的那些事，不要害怕。看哪，魔鬼要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关进监狱，为要试炼你们。 你们将要经历十天的患难，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启示录二至十。
给斯美拿教会的劝勉是不要惧怕试炼的过程，因为他们若敬畏神，神就会以生命的冠冕回报他们的敬畏之心。那种敬畏之心由但以理渴望吃天上的玛纳所代表。
于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的米尔撒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清水喝，然后请你查看我们在你面前的面貌，并那些吃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你看怎样就怎样待你的仆人们。于是他就应允了他们这事，试了他们十天。但以理书一至十四。
第一项考验是敬畏上帝，如苗子儿与但以理的事例所示。但以理心里立志不以巴比伦的食物和饮品玷污自己。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第二个要素是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代表饮食效果的可见表现。十天结束时，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者以他们的外貌荣耀了上帝。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吃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身体也更肥胖。于是委办撤去分给他们的膳食和他们该喝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至于这四个少年人，神赐给他们在各样学问和智慧上的知识与才能，但以理又能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但以理书 1.15-17。
这四个少年人通过了第一项饮食方面的试验，这正是亚当和夏娃跌倒之处，也预表了基督在受洗之后立即面对的第一项试炼。基督的洗礼为他预言献中的第一条信息赋权，他为旷野的声音所宣告的信息赋权并加以印证。随后正如但以理与那三位忠信者一样，基督在四十天里经受了饮食方面的试炼，而但以理则为期十天。但以理和基督所预表的是天使手中隐藏的玛纳的试验，这玛纳在2001年9月11日降下。随后基督与但以理还要面对两项试验。第二项试验中，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者借着他们的面貌荣耀了上帝。对于基督，紧随饮食试验之后的那项试验也代表荣耀。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饼。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饼，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领他上了一座高山，转瞬之间把世上的万国都显给他看。魔鬼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和他们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都交付给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肯敬拜我，这一切都要归你。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马太福音4:3-8。
当基督通过了饮食的考验之后，撒旦便向他献上世界各国的荣耀，而基督却选择荣耀万王之王。亚当和夏娃在第一次考验中失败，立刻用无花果叶遮掩他们的面容，因为他们不再彰显神的荣耀。这荣耀曾由他们先前所穿的光明之衣所象征。当但以理和那三位同伴通过了饮食的考验，他们便被赐予在各样学问和智慧上的知识与才能，并且但以理通达各样的意象和梦。
他们通过了第二个测试，那是由米勒撒施行的外观测试。在米勒派的历史中，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划清了界限，一边是接受由威廉·米勒所代表的在旷野呼喊之声音信息的人，另一边是拒绝的人。在预言的意义上，米勒派运动于是成为新教中可见且唯一真实的角，而拒绝这一信息与运动的人则成了罗马的众女儿。他们选择吃巴比伦的饮食，喝巴比伦的酒，而不是吃那小书卷。三年期满，但以理和几位同伴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受考核。
到了王所定要带他们进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领他们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王与他们谈论，在众人当中没有一人像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于是他们就侍立在王前。王在一切关乎智慧和见识的事上向他们询问，见他们比通国所有的术士和占星者胜过十倍，
并且但以理一直在那里，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书18-21。
丹尼尔和三位贤士通过了10天的考验，随后在他们通过最终考试时，人们发现他们的智慧是所有其他人的10倍。
在由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构成的那本书中，首次提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是但以理书1章，它与启示录14章的第一位天使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它维护了启示录1章1节首先提到的真理，因为尼布甲尼撒把信息传给亚施皮拿，亚施皮拿又把信息传给米勒撒，最后米勒撒与但以理接触，父将信息赐给基督，基督又将这信息交给加百列，加百列随后与约翰接触，
所传达的信息也就是现今正在被揭开的信息，指出天父向他教会沟通的过程。天父为他的教会首先要指明的就是三位天使的3步考验过程。上帝的预言性话语已借着多条预言线以及米勒派的历史，把这一过程谨慎而详细地加以阐明。这些真理是那位天使在2001年9月11日降临时他手中隐藏的玛纳的一个关键要素。
如果你没有通过第一次考验，就不可能参加第二次考验，更不可能通过它。
这一真理在基督和米勒派的历史中清楚地展现出来。但以理书2章就是第二次考验，正如怀特姐妹所说，我们的永恒命运将由此决定。他进一步指出，这是我们在被封印之前必须通过的考验，那项考验如今几乎已经结束了。
但以理书2章讲的是兽像的考验，而这一章恰好也是关于一座大象。正是因为但以理通过了饮食方面的考验，并蒙赐10倍的聪明和智慧，他才能识别那场考验。正如怀艾伦著作中对这场考验的警告一样，但以理书2章中的象的考验也是关乎生死后果的考验。
因此王大大发怒，吩咐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诏令发出要把哲士都处死，他们也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但以理书22-13。
但以理书1章还有一些我们需要处理的预言性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我看见一群人守卫严密，立场坚定，不向那些意图动摇团体既定信仰的人给予丝毫容让。上帝以赞许的目光看他们。我被指示看见3个台阶，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陪伴我的天使说，有祸了，凡挪动这些信息的一块石头或撼动其中一枚钉子的人。对这些信息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灵魂的命运系于人如何接受他们。我又被带领回顾这些信息，看见上帝的子民是怎样付上高昂代价才得着他们的经验，那是借着许多苦难和严酷征战得来的。上帝一步一步引领他们，直到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坚固不移的平台上。我看见有人走进那平台，查看它的根基，有些人欢欣地立刻踏上去，另一些人却开始挑剔这根基，盼望加以改进，这样平台会更完美，众人也会更快乐。也有人从平台上走下去检视，并宣称它铺设的不对，但我看见几乎所有人都坚定地站在平台上，劝那些走下去的人停止抱怨，因为上帝是主建造者，而他们是在与他对抗。他们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正是这些作为把他们引到这坚固的平台上，他们同心举目向天，高声荣耀上帝。这感动了那些曾抱怨并离开平台的人中的一些，他们带着谦卑的神情又重新踏上平台。
我被指引回顾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宣告，约翰带着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被差遣来为耶稣预备道路。那些拒绝约翰见证的人并未从耶稣的教训中得着益处，他们反对那预告他来临的信息，使他们处在一个无法轻易接受他是弥赛亚的最有力证据的地步。撒旦引诱那些拒绝约翰信息的人更进一步去拒绝并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做使他们落在一个处境里，以致他们不能领受五旬节那日的福分。那福分本可以教导他们进入天上圣所之道。殿里幔子的撕裂表明犹太人的祭祀和条例不再被接纳，至大的牺牲已经献上并蒙悦纳，而五旬节那天降下的圣灵把门徒的心思从地上的圣所引到天上的圣所。 耶稣借着自己的血进入了那里，要将他赎罪之功的益处倾注在门徒身上，但犹太人却陷入全然的黑暗，他们失去了本可得着的有关救恩计划的一切亮光，仍旧信赖他们那无用的祭祀和公物。天上的圣所已经取代了地上的圣所，然而他们对这一变化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不能从基督在圣所中的中保工作得着益处。
许多人惊恐地看待犹太人拒绝并钉死基督的行径，当他们读到他所受可耻虐待的经过时，便以为自己爱他，且不会像彼得那样不认他，或像犹太人那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那位鉴察众人内心的上帝已经试验了他们所自称对耶稣的爱。全天庭都以至深的关注注视着人们如何接受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但许多自称爱耶稣并在读到十字架的故事时流泪的人却嘲笑他复临的喜讯。他们非但没有欢然接纳这信息，反而宣称那是迷惑。他们憎恨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并把他们逐出教会。那些拒绝第一道信息的人无法从第二道信息得益，他们也没有从午夜的呼声得益，而这呼声原是要预备他们凭信心与耶稣一同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又因拒绝先前两道信息，他们的悟性就如此昏暗，以致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不见任何亮光，而这信息正指明进入至圣所的道路。我看见正如犹太人钉死耶稣一样，那些名义上的教会也把这些信息钉死了，因此他们对进入至圣所之路一无所知，也无法从耶稣在那里所做的代求得益。他们如同犹太人献上无用的祭物一般，把无用的祈祷献给耶稣已经离开的那一间。而撒旦因这欺骗而得益，披上宗教的外貌，引导这些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心归向他自己，并以他的能力、他的神迹和虚谎的歧视施行工作，将他们牢牢困在他的网罗中。早期著作第284-261页。